看了对萨姆尔记作者的这些传统派和批判派观点，就让我们来看各种当代的福音派观点。我们在这一系列中遵循的是这样的观点：持守圣经有完全权威的当代学者广泛采纳这些观点。福音派观点的特征就是我们尽最大可能根据圣经本身的见证来塑造我们对作者的看法。但是撒母耳记或是旧约新约任何其他部分没有一处指出我们这位作者的身份，我们讲论的这件书是匿名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确定是谁写了撒母耳记。虽然如此，我们看我们这卷书的内容可以分辨出至少两个关于作者身份的重要洞见。首先我们应当留意到撒母耳记的作者是各种资料来源的编辑，我们这样说指的是他并不是坐下来完全从零开始写了这卷书，他而是有技能的把他自己的材料和之前的文字材料编织在一起写成了这卷书。我们需要小心避免批判学者在这些问题上那种经常是高度猜测性的观点，但是我们能知道其他圣经历史书卷像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经常引用他们作者参考的文字记载，我们这位作者也是一样。至少撒母耳记下一章十八节明确提到亚沙尔书或亚沙尔书卷一份之前的文字资料来源，约书亚记十章十三节提到这同样的来源。除此以外，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和诗篇十八篇之间的相似之处强烈暗示我们的作者把大卫王宫中一篇出名的诗篇融入了他的书卷当中。而且引入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一到七节的标题大卫末了的话，表明我们这位作者引用了之前已经存在的正式的大卫宫中的记录。这些例子表明就像其他一些圣经作者那样，撒母耳记的作者在编写这卷书的时候使用了已经存在的文字资料来源。认识到我们这位作者编辑了不同的资料来源，这很重要，因为这从几方面影响了对撒母耳记的解释。例如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撒母耳记这卷书的几个文学特征。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很难否认不同的经文代表着明显不同的文学风格，至少这种风格差异的一部分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位作者引用不同资料来源的缘故。不仅如此，他使用资料来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这卷书的故事线索或主线常常并不是按我们想的那样流畅发展，有时我们这卷书看起来相当脱节。使用资料来源，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卷书有时会重复类似的材料。除此以外，我们这位作者依靠文字资料来源，这澄清了出现在我们这卷书当中某些提到时间的地方。至少有七次撒母耳记提到了某些处境直到今日依然如此。正如我们在其他系列看到的，这同样的说法出现在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和列王记上下，在其中一些这样的例子当中，例如列王记上八章八节直到如今，这说法清楚指的是一个之前资料来源的时候，而不是这卷书最后写作成书的时候。因着这些和类似的原因，当我们查考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必须总要记住我们这位作者编辑了之前的文字材料，把这些融入他写的这卷书当中。除了承认撒母耳记的作者是资料来源的编辑，我们还可以相信他是古代以色列的一位领袖。我们仅仅从这事实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位作者不是常人，因为他可以得到像圣经书卷、亚沙尔书和宫廷记录这样的文字材料。在古时，这种文本只供地位很高的贵族和立位人专有，因此至为肯定我们这位作者是当时以色列领袖中的一位，或直接侍奉他们。 我们探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这位作者的社会地位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期望。例如，事情很快变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位作者是以色列的一位领袖，为以色列的其他领袖写作。他写这卷书并不是给普通个别的以色列人直接阅读。在古代以色列，文学作品并不是广泛发表和传播，即使人可以很容易得到像撒母耳记这样的书卷，大多数以色列人也不可能读得懂。贵族、利未人、长老和其他领袖的任务就是熟悉他的书卷，传播他的内容，把它应用在普通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除此以外，我们这位作者是一位领袖，为其他领袖写作，这事实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他这卷书对国民利益的关注。撒母耳记肯定讲到一般男女老少每天面对的各种挑战，但是作为以色列的一位领袖，我们这位作者首要关注的是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的国家政治和宗教问题。我们必须以这种问题为方向，对他写的这卷书进行解释。